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今天您要听到的是关于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因为心怀对权位的私欲而造成背叛，且死在了刀下。在圣经诗篇第一篇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智慧的话箴言也这样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世界上呢，没有一个权位不是在神的掌权之中的。不管人心中的计谋有多么的诡诈，恶的势力有多么的强烈，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神的旨意而成事的。特别是作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国王的利益遗弃，哪里是人的私意可以擅自安排解决的呢？人类历史中有这样一种自然律，那就是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4:6这样说的：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于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或许也不懂得，也不管什么是神的主权。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就应该相信，而且要顺服造物主的心意，那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像诗篇第一篇中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亚沙龙杀了暗嫩后逃亡3年，又在耶路撒冷受冷落半软禁2年，然后父王才召见他，父子亲吻才和好，他就立刻心怀叛意，打算造反了。
你早啊，我英俊的爱人亚沙龙王太子，愿你健壮快乐，愿你心愿达成。
我的心愿要我告诉你吗？
当然了，你该把样样心事都告诉你的妻子啊。告诉我，亲爱的。
最重要的一项是，我希望有一天做以色列的王。
现在暗嫩死了，只有一个太子比你大了，你父亲一死啊，也许会选你做王啊。
哼，想想我过去的行为，恐怕我爸爸不会指派我接任王位。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先抓住广大人民的心，他们就会坚持拥护我做王。那你，我的爱妻，就是王后了。
你这么一说啊，我真高兴啊。
不久，押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面开道。
押沙龙王储千岁驾到，拥护王储千岁，大家躬身行礼，拥护王储千岁。
哎呀，好英俊呐、啊！他真是帅极了耶，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是啊，看他的漂亮脸，一头美发，他的仪态跟作风啊，比大胃王更像国王。
人们称他为王储，以前没见过，只听人说啊，他英俊潇洒。
哇，这样俊美的人才啊，真该做王呢。
每天，押沙龙都去城门口的路边，凡有怨言痛苦想去王宫申诉的人，他都上前问候，并表示极度同情。
对，老兄，这件事啊，你绝对有理。可惜，哎，王没有指派人听你的申诉。哎，我恨不得能做国中的审判官，凡是有争讼求审判的，就到我这儿来，我必以公正判断。
有人上前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拉住那个人拥抱亲吻，因而他渐渐深得人民的心。
我的好太太，你听着，告诉你个秘密。
嗯，我正洗耳恭听呢，快说啊。
我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我要做王，以色列的王了。
啊，做王？可是你爸爸还在位子上啊，难道你要杀父做王？
我自己不会动手，人民会，因为他们拥护我。事实上，他们正在要求那样做呢。
难怪你每一天一大早就到城门口去了解民情，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跟拥护呢。
我还要进一步搞垮我父亲的王位，我已经打发探子们走遍各支派，鼓动造反了，要他们一听见号角声就一同起来拥护我做他们的新王。
父王，我有好多天没问候您了，您贵体好吗？
押沙龙，我还是那样。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东忙西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来是要请您准我去希伯伦过几天。
哦，什么事啊？
我在基述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许过愿，说如果让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必来希伯伦献祭还愿。如今我回来已经4年了。
既然已经许了愿，就得还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儿。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押沙龙做王，押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月牙，月牙，谣传我儿押沙龙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吧？他去希伯伦只是向上帝献祭还愿而已啊。
王啊，恐怕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他把我们200名全副武装的精兵带到希伯伦去了。
啊，献祭还愿是不需要武装士兵的。
更糟的是，亚西多福也跟他在一块儿了。
亚西多福，他是我最好最可靠的谋士啊。
对呀，陛下，我要马上备战。
备战？打我儿子？
我们必须阻止他，必须保卫你的王冠和京城啊。
不不，不可在耶路撒冷作战，那不是会血染街道吗？不不，月牙， 那万万不可啊！
亚沙龙存心用武力夺取宝座王冠，我们必须自保啊！
但是我们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亚沙龙他若是要打，必须在圣城外面。走，我们马上逃走，免得他加害于我们。
王带着全家大小逃走，路过之处乡民都大哭，他们的前后都是皇家军队。大卫在城外停住，看着部队经过，又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抬着上帝的约柜也来了。
撒都、亚比亚他，你们别跟我来，你们抬着上帝的约柜都回到城里去。我若在耶和华跟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若是不喜悦我，那我也准备好了，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你们各有一个儿子，把这两个青年领回去。耶路撒冷若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派他们来通知我。
一切照您的吩咐，陛下。
大卫一路走，一路哭着上橄榄山，他蒙着头，光着脚，跟从的人也全蒙着头，边走边哭。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呀，求您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
大卫在顶上遇见忠心的谋士亚基人户筛，这个人分担王的忧愁，也撕裂衣服，头蒙灰尘。
户筛，你若跟着我，只是我的一个累赘而已，你可回城去假装效忠亚沙龙，还可破坏亚西多福对我的诡计。有任何情报时，可差撒都和亚比亚他的两个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来告诉我。
王啊，我就回去，我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
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赶回耶路撒冷城，换上好衣服，正赶上欢迎亚沙龙入城。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亚沙龙作王，亚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大卫王刚翻过橄榄山顶不久，就见米非波设的老仆人洗巴等在那儿，牵着两匹驴子，他背上驮满了食物和饮料，要给大卫他们享用的。
洗巴，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陛下，驴是让王的眷属骑的，饼跟水果是给你们大家吃的，酒是给大家在旷野累的时喝的。
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在哪里？
他还在耶路撒冷。他想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祖父的国跟产业归还给我。
大卫当时匆忙，没想到洗巴在骗他。
好吧，洗巴，凡属米非波设的一切全归给你了。
多谢我主我王，愿我在您跟前蒙恩。
天渐晚，大卫等人下过橄榄山的那一边，走向约旦平原。这同时，他儿亚沙龙也领着临时组成的军队以及顾问亚西多福进入耶路撒冷了。大卫的谋士也是他忠诚的好朋友户筛在城里欢迎他们。
欢迎
我王亚沙龙万岁万岁。
户筛，你在这里？
你不忠于你的朋友大卫了吗？怎么不跟他走呢？
不不，耶和华和以色列全国人民都拣选了你，所以我就归顺你，服侍你。我岂不该服侍儿子如同服侍他父亲吗？
嗯，好好，护筛，我正需要你聪明的协助。
服侍我王，正是仆人莫大的光荣。
亚沙龙一帮人进入他父亲空无一人的王宫时，天已黑了。大家跑了一天，全累了。可是聪明的亚西多福却说：
让我挑选12000人，趁今夜去追赶大卫，趁他们疲乏无力时追上他们。我只杀大卫一人，把其他的人带回来归顺你。
对，亚西多福，你的建议很有道理。哎，可是，哎，稍等一会儿，问问亚基人户筛，看他是不是赞同。户筛，我刚提到的亚西多福的建议，你有何意见？
亚西多福这次的建议并不太高明，理由是，你了解你父亲和他的人都是勇士，他们现正恼怒中，如同丢了崽子的母熊。何况你父亲久经战争，他绝不会住在众民中间，谁知他躲在哪个坑洞或什么地方？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你最好先将全以色列民从但直到别是巴都聚到你这边，他们必如海边的沙那样多，你再亲自领着他们出战。那时不管你父亲在何处，我们都去攻打他，把他和他的人全杀光。他若逃进某城，我们以色列众人就用绳子把那城拖到河里，连一块石子也不剩。
嗯，对，我看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高明，你们大家说是吗？
对对对对对，有道有道。
户筛一出王宫，马上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述说亚西多福和他的不同建议。
你们快派人去通知大卫，别在野外渡口过夜，要赶快过河去，免得被追兵消灭。
啊，户筛，你别担心，我们必定照办。我们的儿子约拿丹跟亚西马斯正等在城外引罗杰那儿，随时待命去报信。为了不叫人怀疑，我们马上派一个侍女去通知约拿丹两人。
嗯，好吧，约拿丹，我看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就趁此赶紧上路吧。
嗯，
嘘，别出声啊。
哎，你们两个人去哪里呀？哦，原来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啊，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我们只在闲溜而已啊。
装的还真像。哼，我去报告去。
哎，约拿丹，你看那个少年跑回城了，他要去打报告，我们快跑吧。也许啊，我们可以到巴户林那个地方躲藏起来。哎，快呀、啊！
上井口，又在上面撒了好些麦子，这样啊，就没有人会看出秘密来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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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
救
命
之恩呐、啊！
不一会儿，亚沙龙的兵真的来搜查了。
奉亚沙龙王命令来抓人啊，他两人在哪里啊？快说。
谁呀、啊？你们抓谁呀、啊？
约拿丹跟亚西马斯。
哦，他们早走了，都过河了。
真的？
嗯。
哎， 那我们只好回去复命了，没有办法了。
走吧，走吧，走了。
兵走后，约拿丹二人出了井，赶忙去向大卫报信，叫他们快过约旦河才过夜。于是天亮前，他们都过河了。至于那位军师参谋亚西多福，一见押沙龙不听他的建议，就知道押沙龙的大势已去，他心情极度沮丧，就回到基罗老家去安排后事。他太太问：“
亚西多福啊，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太太，因为这是确实的。
你没病又没遭殃的，不是吗？
是没有病啊。
有谁要杀害你呢？
现在还没人要杀我。
那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因为我想要寻短，了此残生。
啊，寻短，自杀？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一个失败又没有成就的人，我一直在替押沙龙计谋造反，建议他如何作恶来羞辱他父亲，不料现在他竟弃绝了我好心的建议，冷落我。
那你就恼羞成怒，不想活了？你不知凡事都会过去，你何必？
不，押沙龙不久必会大败，那个时候大卫回归宝座，我能躲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我必因造反罪而被处死，倒不如早些自己结束自己好些呢。
亚西多福终于依照自己的意愿吊死了自己。第二天黎明，大卫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全部的人都安全地渡过了约旦河。
陛下，我们现在要往哪儿去啊？
去马哈念，你认为如何？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陛下，因为那曾经是伊施波设做地方王时的京城，堡垒防护一定很好，但愿当地的人民不会仇视我们就好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到马哈念，大为惊喜，因为那个地区的财主都带了各样东西，如被子、盆碗、瓦器、大小麦、面粉、炒熟的麦穗和各种豆类、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来慰劳他们。
月牙，你看他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来招待我们。哎，那边还有人来了，
现在就知道当地的人民是多么的欢迎我们了。
消息传来，押沙龙的军队正接近约旦河。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自己的军队准备应战。他把全军分成三支队伍，一支由约押指挥，另一支由约押的弟弟亚比筛率领，第三支由加特人以太指挥。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要奋勇前进，我也与你们一起出战。
不行，不行，不可以啊！
月牙，
不行！
大家在叫什么？不行，不行！
禀报陛下，大家不赞成你出战，因为你太重要，你一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为了你的安全，你更应当留在马哈念城内。
大卫听见大家如此敬爱他，感动得几乎落泪，于是顺从众意留在城内，没有一同出战。 当大卫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出发时，他向三位指挥官大声喊着：
为我的缘故，请你们要宽待那少年押沙龙。
于是父子双方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中大战，大卫的兵历经百战，非常有经验，押沙龙的人虽多却散乱，没有战斗力，因而打了败仗，被大卫的军队杀了20,000人。事实上，死在树林中的比刀杀的还多呢。
亚玛撒将军，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不行了，亚少龙陛下，我们打败了，大卫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快，赶快向后逃跑吧！
在这森林里，我搞不清楚方向，你领路，我跟你。
好。
呜呼！押沙龙的骡子从一棵大橡树的低密树枝下经过时，他的长发竟缠挂在树枝上，人悬在半空中，骡子立刻跑掉了。
哎呀，哎，亚玛撒，救命啊！救命啊！哎，亚玛撒走远了，救命啊！我完了，
哎
呦！
哎呀，是你在叫救命？
是啊，
你是亚沙龙？
求救我！求求你！他也跑了！哎
呀！报告约牙元帅。我刚才见到亚沙龙掉在大树上。
什么？你看见他？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如果打死他，我就赏你10块银子和一条皮带。
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加害王太子，因为我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山和以太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多说。
月牙边说边拿了3支短枪跑了出去，将悬在树上还活着的押沙龙用刀刺透了他的心，然后把尸首扔到森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弟兄们，把石头堆在他的尸首上，我就吹号角结束这场战斗。
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听了这一段王子叛变的历史，就和我们一样，也会为他叹息。俗话说得好，聪明呢，反被聪明误。人的罪性使人的聪明变成了诡诈，使人因行恶落入了灭亡的地步。希望我们能由历史的教训中得取经验，凡事不要强求，只要顺服在神的掌权下，那样我们才是最安全的。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经收，金是水晶的金，金经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